神游佛国故地，有感天国乐团于十月七、八、九、十日印度弘法，作者方方。众多周知，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对于修佛的人来说，一睹佛国圣地的风采，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更何况佛教一度在印度消失，最近才又逐渐的兴盛起来。作为天国乐团的一份子，肩负着弘扬大法、散播修佛机缘种子的重任的我们，踏上了这片国土。在这片带有佛性的土地上，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殊胜。当我第一脚踏出班加罗尔机场的大门时，正在彷徨着寻找来接机的同修，迎面走来一男一女向我双手合十，并报了他们的姓名，而他们正是我要找的数位蒙面的印度同修。此时我无法不用神奇二字描述此时此景，并感叹师尊的无限慈悲。接下来的三天，每天都是沐浴在充实的法场佛恩之中。每天早上五六点就出发了，回到住处已经是九十点钟，常人都已经安然入睡了，而我们都还在兴高采烈地交流着当天的激动和神迹。每位同修每天虽然只睡两到三个小时，却个个精神饱满，每天都慈祥地面对众生。麦索尔是我们的第一站，那里的人们都十分淳朴，上至皇宫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十分欢迎我们天国乐团的到来。在麦索尔皇宫，那里的贵族们把我们团团围住，以至于我们的队伍不得不放慢行进速度，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法轮大法好。皇宫的游行大致结束在当地时间六点钟。当我们得知普通百姓是不可以进到皇宫里的，我们的队伍就立刻转到离皇宫百米远的一个为庆祝屠妖节而设的集会地，那里有上万的众生在等着我们救度。此时回想，这一切都是师尊的精心安排。屠妖节顾名思义，就是要铲除一切妖魔鬼怪，包括一切阻碍众生得正法的乱神坏神。自从佛教在印度消失后，印度当地就流行着婆罗门教、锡克教、士那教、印度教等各种宗教，长期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这样一来，我们此行的目的就变得更加明确了。而接下来的两天更是一天比一天殊胜。由于干扰，我们并没有按照原计划留在班加罗尔弘法，可是师父却早已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我们转道去了印度的中心纳格普尔，也刚好赶上了那里的佛教盛典。盛典前一天，我们天国乐团在他们的主会场周围清场，首先去了当地一个叫做龙宫的庙宇。有史以来在印度第一次有一支乐团没有脱鞋踏进了大殿。在前面举横幅的同修后来交流时悟道，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迎接法轮圣王进殿，无比的神圣。而我们的团服是师父亲自设计的，怎么能被常人的规矩约束呢？大法的庄严又一次让我们折服。接下来是让所有人都难忘的一天，佛教大典盛况空前，全世界各国的有名望的僧人大和尚都聚集在桑吉大塔前的广场，一个无比空旷的可以容纳上万人的广场。正对着桑吉大塔是一个临时搭起的舞台，因着东升的旭日，天国乐团奏响了佛教大典的开幕曲法轮大法好。顿时佛光普照，一道道的佛光映在每位天国乐团团员的脸上，天音响彻天际，台下的大和尚、各地的主持都不住地向我们合十。也许在他们心灵的深处，等待的就是这宇宙大法的红船，而此时的大法已是红船世界各个国家， 只有宗教这一领域，师尊有意把它留在了最后。随后，我们又受邀登上了桑奇大塔，在塔外的龛台上向台下的众生演奏法轮大法好。台下的人们立刻用当地的语言欢呼，站在龛台上俯视芸芸众生，心胸澎湃着师尊的弘迎诗句：大法圆融乾坤震，法王慈悲照大穷。激动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而我们这次弘法也即将再次画上句号了。同修们在结束时一边退场，一边齐声高唱法轮大法好。大法的神奇又一次拉近了我们和印度众生，短短的一分钟，台下遍布了法轮大法好的呼声。此时此景已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了。寻视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弘迎圆归圣果。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时间也越来越紧迫，也就是到了最后的最后，在此与同修共勉，时间紧迫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才不愧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由于时间上的安排，台湾同修不得不与当地同修提早告别。于当晚离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修就继续留在明慧学校，参与第二天的与当地同修的交流。时间不等人，一个早上的阅历乐器交流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小弟子们都很聪颖，学得很快，正午时已经学会演奏法轮大法好了。吃完饭后，校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神秘房间，它和普通房间没有什么两样。神奇的是，屋顶上有几处裂缝，再仔细看，裂缝周围是一个亮亮的白圈，而裂缝很像万字符坐落在白圈的中心，乍一看恰似我们的法轮。两个房间的法轮加起来有十多个呢。正如文章一开始，印度是一片带有佛性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黄昏时分，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同修们一一挥泪告别。愿真善忍的法理洒遍印度的每个角落。